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乖农品，乖农，乖农品，乖农，乖农品，乖农。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格外农品格拉聊》，我是子昂。
大家好，我是雅文。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对，上一集我们有请到专业的人事管理顾问 Nadia 来跟我们聊聊人事管理的法规跟一些实务啊。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延续这个话题，那题目叫做《当了老板才学会管人》。管理艺术篇
哦，没错，管理人确实是一个艺术。其实做人力资源的管理确实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那真的不是说你去上课学了管理的技巧，或者是你非常努力非常努力就可以做得到，因为对象是人啊，人是一种很复杂的生物，对吧？每个人的个性，然后他对于这份工作的期待，甚至是他自己的成长背景都不一样，所以人力管理是一门艺术，所以我们要称呼人资主管为艺术家，真的是需要时间跟经验慢慢累积才能领悟跟掌握。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当主管的时候，那个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跟员工建立良好的那个沟通跟信任关系，那个关系的拿捏很重要，就是你跟他到底是朋友还是就是
上对下，
对，上对下跟，然后彼此之间互相可能有好多个人啊，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其实很难拿捏。然后做一个新手的主管，又要学习说要怎么样有效的激励员工啊，然后解决说也许员工之间有一些冲突，或者是他跟其他部门有一些也是可能是不太合作的一些关系，可能也需要去调解这样子。所以需要透过尝试跟错误来学习，那真的是一个蛮艰难的过程啊，这样。
对，我也记得我在创业之前在基金会里面工作嘛，那因为这个基金会组织很庞大，然后当时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主管想升我当组长，可是这个位置不是他说了算，他同时要有两个事情产生，第一个就是他要上层签呈，让他上面的大主管也同意，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当时他想要升我当主管这个职务，其实在组织里面还没有，所以还要组织里面有编制这个位置才可以。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在这个作业的过渡期，就是我名义上有主管说诶，我要把我的主管要把我升做组长，可是实际上又没有这个空缺，所以那个时候我要管理组员的时候其实就很卡，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然后组员就觉得诶，你好像不是在组织的内部里头不算真的是组长，所以你好像不算真的是我的主管。那再加上当时我的组员其实年纪又比我大，那我们在沟通起来，其实老实说那段时间真的冲突不断，然后困难重重。那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个性也太直来直往了啦，所以前面所说的其实沟通或者是做人都是一门艺术，都是真的要靠经验的累积，你才可以慢慢让自己变得比较圆润。那所以后来我就有一个机会，我就转调到其他的单位，我就离开了原本的那个环境。那子昂，你那个时候前面有提成为主管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嘛，那你遇到困难是怎么解决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要诚实，然后要就是虚心学习，因为有可能不会，就是没有办法全能嘛，我一定是有些东西会有些东西不会，那有些要麻烦你比如说你的组员或你的一些属下帮你这样子，然后所以你要打造一个很开放然后很诚实的良好互动的一个工作环境，大家可以互相合作，然后很诚实说这个我不会，这个我不行，这个我需要你们帮忙，然后作为一个 主管你要去倾听他们的声音，有时候你可以了解他们需求、他们困难、他们可能想要什么，或者他职业发展、他下一阶段他自己期望要得到什么东西，这个就好像当一个朋友一样跟他互动这样子，然后也要给他一些足够的自主权，不能说好像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诶，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啊，你可能有你的看法，然后让他们有机会发挥一些创造力，你给他空间，他就会诶，他会有很多创意跑出来嘛。所以这些经常性的我们讲的一些沟通跟回馈，其实都是很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
对，而且我觉得格外农品我们其实就是努力在打造这样子所谓沟通上面尽可能的畅行无阻的这样子的工作环境，因为毕竟我们是小公司，那小公司人就少啊，那人少然后我们很密切的相处，那这个小公司的凝聚力其实就一定要更强，才能成为一个高效率，大家都确保大家都有在前进的团队嘛。那我觉得其实除了给员工发挥的空间之外，其实奖励机制也很重要吼，毕竟每个人工作不是做佛心的，除了自我成长之外就一定要赚钱嘛。
对，没有错。那激励机制其实对于提升团队士气跟工作效率很重要很重要。其实我们创业之前就有听过前辈说，小企业或者说我们说社会企业，它没有办法像大公司一样给那么优渥的薪资。那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就是可以提供其他的福利来吸引人来。比如说让他们觉得，诶，我在上班的时间可以进修啦，我可以去学习可能跟工作相关的课程。那有些大公司可能就做不到。那格外农品要怎么做呢？首先，以我们自己公司来说，我们就明定在公司章程里面有写到，就是盈余的 10% 是员工的分红。而且我们不只奖励有就是业务，我们希望因为业务成长其实是每一个部门，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分得到。都因为我们之前上班有时候觉得老板好像只重视业务，业务会带来很多的业绩，然后所以就给他奖金。其实久而久之就是各部门，诶，餐馆也会觉得不高兴，行政也会觉得不高兴，为什么我没有功劳，我也是我做得好他们才可以有发挥嘛。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奖金的分配把它做得很公平的话，员工之间其实也会互相的对立，所以一定要做好然后一视同仁的分配，让他们之间就会有一个共同努力的一个向心力这样子。
对对对，其实就是一间公司业务要好，有人在前面冲就要有人在后面接嘛。因为我们其实也有看过有一些单位业务在外面就是等于是开支票啊，就是客人跟他们要求什么业务都答应接单下来，可是实际上东西根本做不出来，或者是在这个很赶的时间内根本达不到客户的品质。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小公司这种互相补位真的是很重要。那像我们这几年在发展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也让员工利用上班时间去上课，然后呢他再把这些上课的资讯整理起来再回到办公室跟其他人分享，也让我们就是可以学习到间接学习到一些国贸的知识。那这个我觉得相信对于大家就是整间公司就比较有意识说，哦，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努力冲冲看国贸这项业务，这样大家会比较有共同的意识。那其实我们也会利用国外参展的机会当成我们的员工旅游，这样是不是有点公器私用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出国也是很努力，我们还努力雇那个满场跑的小航啊，对不对？像我们去年去马来西亚的那个台湾食品，台湾形象展，然后就有带员工跟那个眷属一起去嘛，然后我们一共去了6天嘛，然后扣掉前后的交通，各一天的交通时间，然后有3天都是展览到下午，就是6点，然后大家轮流顾摊，然后接下来其他时间就是去体验马来西亚当地的一个吃喝玩乐的时间嘛，不管你是布展或者是自由的那个自由游乐的时间，都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去吉隆坡啊，第一次去觉得哦东西超好吃的，然后天气很好很舒服，然后很多各式各样的文化各式各样的民族大家都很友善，就是让我们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太棒了，马来西亚朋友们你们真的超赞的，我们还想再去玩一次。
讲到有点玩到有点意犹未尽都不想回来了。好，有点离题了。那子昂，你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要具备哪些特质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是沟通能力啦。因为你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 leader 跟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你可以沟通的话，你就可以横向的沟通，你们之间组员的沟通跟你对上对下的之间的部门的沟通，然后或者是跟其他的单位的沟通，这样可以促进团队的合作去解决问题，然后确保每一个人都理解到说，诶，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们的任务又是什么，我们要怎么解决。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重点就是领导能力。其实领导力其实有人说是天生的魅力，但其实是可以 后天的去训练的啦。那一个好的管理者，他要能够激励团队的成员，然后让他们觉得说，诶，我们这个目标就是要朝着目标前进，那你做到了有什么可以鼓舞大家说，诶，你做得很棒啊，你怎么样啊，这些事情可以让大家觉得，诶，我们完成一些目标了，不是说，诶，你做到什么老板都觉得，或者主管都觉得啊没什么，就是这样子而已。对，然后接下来就是 EQ 啦，要能够理解而且尊重每一个团队成员的感受跟需求，对于他们的一些可能大家难免会犯一些小过错，你要能够包容跟有耐心这样子。
嗯，
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之前遇过很多很好的主管。那这里我稍微花一点篇幅跟大家讲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故事，叫做绝鹰之会。这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故事大家就知道什么样的状态下你是一个好的主管。
嗯，
这个是战国时代一个故事，就是楚庄王有一次办宴会。然后这个宴会呢，就是晚上大家很高兴在喝酒嘛，然后突然一阵狂风来，然后那个他们的现场所有的蜡烛都灭掉了，然后楚庄王有一个他的爱妾叫做许姬，然后许姬就说、哦、大王有人要非礼我，这样子就靠他很近，想要偷亲他这样子，然后我已经
me too
对 no 这样子、哦、不可以坏、哦嗯、然后他说跟大王说，我已经把他的那个发簪，就是他头发上面有个发簪，把它拿下来的。他说：“你现在大王，你可以点蜡烛，就可以找到那个人到底是谁了。”啊，现场大家都听到了。那你觉得要怎么办？如果你是大王，你要怎么办？结果这个楚庄王很聪明，他就因为其实许姬讲的话大家都听到，那楚庄王就说：“我们今天大家都喝得很开心，就我们大家就不要在意，大家把就是发簪拿下来，不要那么介意的这样子。”
啊，
然后就点蜡烛。然后大家都披头散发，就不用那么介意，就好像我把领带松开一样，就很轻松这样子。然后过了3年之后，有一次楚庄王在一场战争里面被包围起来了，然后有一个人带了100个勇士冲进来救他，然后把他突破重围，把楚庄王就是背上马，然后把他一路把他护送，然后他们一路反攻，然后攻到郑国去了。然后后来楚庄王就说，我要奖赏这个人，这个人叫唐角，就是一个副将。然后唐角就诚实的跟楚庄王说，报告庄王，对，我不需要奖励，因为我是要感谢你当初就是没有让我在大家面前出糗。
嗯，
这就是我们讲的为罪不举嘛，因为他其实对于你治理国家来说或什么，他其实他就是你说他对于他的卑女，然后他对他的爱妾要怎么样，其实他只是可能想偷亲他或干嘛，其实对你的国家安全其实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他就选择去原谅他。那这个人也很懂得感恩说，其实他留一个面子给我，那我要好好报答他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是这个故事如果放到现代社会的公司里面，就是那个性骚扰，
就是那个公司
举报，
就要成立一个性评委员会，然后要开会，然后没有举报你就完蛋了，就 no 啊。
好，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其实刚子昂有分享，就是沟通跟领导力在待人上面其实真的是关键的能力。那子昂有遇过职场上的冲突要怎么调节吗？比如说员工跟员工之间，或是老板跟员工之间，应该要怎么解决？
其实冲突一定是会有，而且很难避免的。那要怎么处理冲突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具备的技能啊。所以你首先就是你要冷静去听啊、哦、我冲突的双方他们在讲什么，然后不要让你的情绪去左右你的决策。那这个双方你也不能偏颇，你要很公平的听他们意见，了解到诶问题到底是什么。那有可能我们都是想要为公司好，我们立场是一样的啊，那只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需要做出一些妥协，可能是彼此的退让，或者是互相去理解对方，然后去包容啊。但是这个是其实很值得，因为你沟通之后才会知道，哦，原来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大家团队才会和谐，才会共同去完成一些事情。简单来说，就是有点像是敲台机嘛，你敲台机就是谁到底怎么样。但有时候你不能全拿，你不能说，哎，你100%赢，不可能，一定是会有冲突，一定是哪个地方撞到，那个大家各退一点点这样子。
对，我觉得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只要大家的出发点是为了让事情做好，那我们每个人站在不同的位置一定会有想法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觉得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达到和谐，就是或者是有一个平衡点，就是蛮重要的。那我刚好想到，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关于各个世代对于工作心态的图。像我们是属于 Y 世代，Y 世代就是 29岁到43岁，就是大部分都落在七年级生这个区间。那这个年纪其实目前在职场上算是中间分子嘛。那我们其实是由上一代我们的主管就是 X 世代就是带领我们进到职场。那我记得那个图我觉得写的蛮准的，就是他说这个 Y 世代，我们这个世代梦想中的老板是支持型的。因为我确实在其他公司的工作是这样，就是回到我刚刚讲我在基金会工作，在那个要升不主管不升主管的那个过程中，我其实是希望我在工作上面如果遇到任何管理上面的问题，我的主管可以透过支持我的方式让我工作可以更顺利。可是呢那个图同时提到 Z 世代，就是25到28岁，那这个年纪呢他们现在还是属于就是刚进职场没有多久，那他们是属于网络原住民的世代，就是一出生网络就非常发达，然后社群彼此连结很紧密。那他们在职场上面的期待就比较是希望主管跟他没有什么上下之分，那梦想中的老板的类型是合作型的。我觉得这两个时代真的差蛮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不同的世代沟通中间的落差其实不是谁好谁坏，其实真的是我们成长背景的差异或者是我们整个环境的差异导致我们的想法不同。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互相同理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大家互相了解就可以理解对方的想法这样子。好，那我们前面谈了很多人力管理，可是在那之前你要先找到人吧，没有人怎么办呢？就好像乡民梗都讲说，醒醒吧你没有妹妹，醒醒吧你没有员工、哦、你要先有员工才可以管。但是问题是现在找人也不好找啊，对不对？你没有员工是要管谁、哦、那雅文你觉得员工的招募跟培训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啊，因为你前面的招募跟他进来之后你培训你培训他会大大的影响到他未来在公司的表现，所以非常重要。而且现在是大缺工时代嘛，就是我觉得身为现在的老板一方面是苦于找不到人或者是找不到适合的人，那另外一方面是说真的就是薪资年年涨嘛，那老板就是身为符合劳基法的老板，当然政府说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那同时又要适应 AI 时代的来临，就是如果说诶我今天在找不到人的状况下，可是事实上我有 AI 的辅助工具，那本来有哪一些工作其实是人来做，现在能不能转换成给 AI 来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招募的部分就是要注意找到那些除了技能要符合雇主的需求之外，而且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要跟这个团队的文化相符的人。那我觉得老板不用担心员工比你强啊，因为老板你要找员工就是因为你不是全才嘛，你一定要找到某一个部分某一个特质比你强的人，或者是比如说数位能力比你好之类的，那你才能把一些工作丢出去。那同时也要持续提供员工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团队就可以持续不断的进步跟成长变得更强。
对，没有错。而且我觉得招募员工不能只看能力啦，更重要是那个招募进来的人他其实会决定这个团队未来的素质跟走向，所以一定要很谨慎很谨慎的去看待，然后要设计出一个有效可以辨识出到底谁行谁不行的这个面试机制，然后去评估这个应征者的能力他是不是跟你的企业文化相符啦，要一个辨识的一个管道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我之前有看过一篇报道，就是有讲到那个 Tesla 老板就是 Elon Musk 的访问，那他说他面试人会问一个关键的问题来知道说诶这个面试的人他的履历是不是真的。那这个问题我念给大家听，他说请你告诉我你遇过最棘手的问题以及你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哦、他说如果求职者可以明确的讲清楚自己是怎么解决一个棘手问题，代表他真的有料，他真的有思考的那个过程。然后因为真的遇到棘手的问题这件事情，如果你有真的遇过，你绝对绝对不会忘记，你一定会记得当下那个状况很痛苦很难处理这件事情，那到底怎么解决的一定会想起来。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是我面试被问到我也会紧张需要时间思考一下。不过我也有当时看过的这个访问之后，我也有拿去问一下接下来被我面试的人的问题。
对对，那接下来呢，如果你面试人然后找到这个人哦很棒我把你找进来，那找进来之后呢除了要让他发挥专长， 也还是要让他持续的学习，不是他就是这样就是完全体，他还是要持续的成长嘛，因为你公司也是在持续成长。不过一般的那个小企业或者说我们的微型企业，就是赚钱都啊每天都忙赚钱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会放着时间让员工去做训练或者上课呢？那这个部分我就可以分享，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比如说诶，那这个可以当一个福利嘛，那我们就可以善用政府的一些员工培训的一些资源啊，比如说小型企业人力提升计划，这些在上一集都有提到，那大家可以回去再听一下，可以善用政府的一些资源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创业者都可以多多注意一下政府提供给像我们这些微型企业的资源啦，那也是要花一些时间去规划做申请哦。那最后子昂，你有什么建议想要给那些就是想要成为优秀管理者的人吗？
其实我想讲的事情就是管理这件事情，好像比如说我们讲企业管理，大家大学念企业管理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很空一个通才的东西，但其实它是最难最难的，然后它是一个不断学习跟成长的过程，它没有一个学完的一天，它一定是持续要去进修，因为你遇到的人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当初如果学管理，你现在遇到新世代的年轻人哦，那个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你要不断的提升你自己的技能，管理的技能跟你的意识，因为你的可能要去理解到现在年轻的价值观，或者现在未来搞不好会有一些再就业的人，所以你要能够接受挑战跟改变，你可能为了他要去优化你那个职场啊，去改变那个作业流程，然后而且你要记住，就是管理是不只是说我管理别人，然后我好像很大，我是个主管管理别人，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要管理自己。我们常常讲说自律嘛，你自律的人你才可以严以律己，对不对？才可以去管理别人，要成为一个榜样，那你大家就觉得我这个老板或者主管带头往前冲，那我就跟着冲，然后就可以带领你的团队往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这整个人力资源管理其实包含整个员工的生命周期，他从你面试他，然后到踏进职场之后，然后开始跟大家相处，那这些相处的那个时间，有时候说实在你跟同事相处的时间都还超过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甚至一直到你退休，这个时间很长，所以你们那个革命情感的建立跟那个互动其实非常重要的。然后从我刚刚讲说，从进来你从招募培训，然后到绩效考核、职涯发展，甚至走到最后真的不行要之前，或者说他要退休了，都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每个环节都面对不同的课题这样子。
对，子昂刚刚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因为现在退休年龄延后嘛，所以其实刚刚前面提到我们身为 X 世代，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大部分面临的是我们下一个世代，就是 Y 世代的受雇者，但是同时我们有可能会面临上一个世代，比如说他还没有届退休年龄，或者是他身体还很健康，现在也很鼓励就是延后退休年龄让他们再重回职场，就是政府有这个政策，所以老实说我们管理的可能不一定比我们年轻，我们可能也会遇到上一个世代回来成为我们员工的机会。那其实每一个员工背后都代表一个家庭，所以一个员工能够在一间公司好好的工作，我相信对于他的家庭也会有一个稳定的力量。那所以新员工到职之后呢，就格外农品而言，我们就是尽可能的保持畅通的沟通的管道，那除了例行的会议之外，来就是了解员工的状况，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员工到职一段时间，或者是工作上面有一些状况的话，我们也会私底下一对一的来关心，那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快速的融入团队。那我们的经验是，一开始我们也会透过专案协作的方式，由资深的员工带着新员工一起做，那这个过程中资深员工就会告诉新员工说我们公司文化是怎么样啊，然后有哪些资源可以使用，然后也让新员工跟主管跟老板讲话的时候不会这么害怕，因为有资深的员工跟他一起嘛。
对对对，所以其实除了新员工之外，资深的员工他也需要老板的关注啊，所以我们也会留意到资深员工的工作状态嘛，对不对？然后必要的时候还要进行深度的职涯发展的谈话，了解他们未来可能想要怎么样，想要他的愿景或他职涯发展是怎么样。就好像我们讲说，有时候小孩子你生了第二胎之后，第一胎就会迟位嘛，所以你要去注意他们之间的心理变化，或者刚刚讲说资深员工带新员工去一起，你就可以看他们之间的彼此互动，你就可以看出这个资深员工有没有可能以后变成主管，有没有这个潜力。好，然后就可以，这其实也是一个验证的一个方式。然后有的人可能你就觉得他表现得不太好，那没关系啊，因为你只是让他试验嘛，所以你就要给他一个 管理能力的一个培养，然后告诉他说，欸，其实你这样带人好像有更好的方法，然后也要让他们对这个很多比如说除了带人除了管理之外，可能他自己本业的技术能力能不能更有兴趣更深入的去研究去进修。所以我们会因人而异，有的人他可以做管理职，有的人是要精进自己的职能，那他这个就是去帮他们找对应的进修的课程，让每个人去规划实现，欸，我想要做，我想要成长到这个阶段，那我就给你对应的武器或者工具让你去达到这个部分这样子。
对，我其实在之前的公司工作也学到一个，就是不是能力好的人才会当主管，也主管也不是也不一定都是能力好的人，因为像我之前待的基金会就是组织很大，所以当主管你会有很多行政工作，那有的时候就是你上面主管看你，因为你的比如说业务能力很强，反而他可能不希望你去当主管，因为他会觉得你主管比较大的那个行政的楼顶会拖延了你就是发挥业务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让我在之前职场学到说，哦，原来不是就是主管其实主要是管理，反而不是业务发展的能力，那就是每个人的个性适合什么样的位置，其实那个看人还蛮重要的。那我觉得再呼应回来这一期的主题，就是当了老板才学会管人，其实这个概念跟新手爸妈也很像啦，就是家长其实是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成长，就是我的孩子长到3岁、5岁、10岁、18岁，每一个阶段我其实也是跟着孩子成长，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年纪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回去看自己当时的那个年纪的自己，就是假设你跟孩子有冲突的话，到底应该要怎么解决，将心比心。那我觉得老板的管理也是这样，也是随着员工的成长而成长，而且人事管理其实还是人跟人的相处，就是那个同理心跟怎么样达到双方的那个沟通的能力跟默契，其实才是人事管理里面最重要的两个素质。那你当拥有同理心，你才能了解员工的想法跟需求，那有了有效的沟通之后，你才能解决这个团队里头的矛盾啦，或者是你去疏导这个团队里头可能有产生一些情绪，那或者是凝聚团队向心力。那同时我觉得在一个公司里头，那个公平公正的原则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提到你生了第二个小孩，就第一个小孩就觉得偏心，你为什么就是对第二个关注度比较高，那其实员工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他如果在工作过程中产生了就是没有被公平对待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就会影响团队的士气，他可能就会兼私底下跟另外一个员工说，欸，我跟你讲老板都偏心谁谁谁，不然我们一起离职好不好，或者是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弄烂好不好，或者是我一起把这件事情交给那个被偏心的人好不好，这样就很多耳语出来。
对，有可能还会谣传说，欸，那个是老板小三什么的之类的，哦，很多职场八卦都会这样子。好，那最后我也想就是稍微聊一下，我们讲到人事管理就会，一定会遇到员工离开啦，那员工离开其实不管他是主动离职或者是说被资遣，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这个前提跟状况下，其实我觉得好聚好散不是坏事。因为有时候员工有自己新的职涯规划，或者是说，欸，他家庭有什么变故，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啊，移民啊什么都有可能嘛，人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那有时候是公司的业务或者说他的用人的政策改变了，比如说现在，哦，导入很多 AI 工具，有很多公司就觉得，欸，我现在的这些工作给 AI 就好了 啊，所以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动态会发生。那不管怎么样，只要结果是双方都能够朝成自己期待的一个方向走，然后，欸，也许好聚好散，有一天又好聚了，又聚在一起，他又回来这边上班，都有可能可以继续合作。所以不管你是雇主或者员工，你应该都要保持一个开放的状态，大家只要好好走过一段，其实都是很好的革命伙伴这样子。
对啊对啊，毕竟就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一定都会有感情嘛。那人事管理的工作确实真的是错综复杂啦，但是把人事给管理好也是最能影响企业命运的关键。那老实说我们在业界也听过很多人资的鬼故事，不过不在这里聊了，大家有兴趣就自己去打听一下。那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跟收获。那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记得格外农品格来聊每周二周五固定更新，那欢迎大家按时收听订阅留言分享节目资讯。 Apple 的用户一定要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做五星的留言跟评论哦。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见，拜拜
拜拜。